信耶和华你们的上帝，就必立稳；信他的先知，就必亨通。欢迎收听《怀爱伦传》第十九章：去新西兰。1893年1月，怀爱伦盼望已久的访问新西兰的计划得以实现。这些计划包括访问教会和参加将于三月在内皮尔举行的帐篷大会。帐篷大会期间还要召开大会会议。怀艾伦、W.C. 怀和 J.B. 斯塔尔和他的妻子将出席会议。这次旅行大约有4个月之久。他们一行人在1月26日星期四离开墨尔本，第二天到达悉尼。怀师母参加了帕拉马塔教会安息日上午的会议，开始了为期一周的会议。帕拉马塔位于悉尼的郊区，这里的教会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在澳洲大陆拥有并在这里开展活动的第一个教会。罗伯特·黑尔和戴维·斯蒂德在那里主持布道会议前的一年，就在这里成立了这个有50个成员的教会。教会决定建一个教堂，开始时募集到420英镑，大约相当于2000美元，购买了一块地和建筑材料，在3周之内打好了地基，房子是自愿捐工建起来的。安息日的会议就在这里举行，这个教堂在12月10日安息日奉献，第二天480人涌入新教堂参加揭幕仪式。9月份在筹资的时候，怀艾伦收到加利福尼亚州的朋友们寄来的一份礼物是45美元，他们要他买一把舒适的椅子，当他生病的时候好坐。这钱正好用来帮助建帕拉马塔教堂。他向给他送钱的朋友们解释，希望他们把这钱当作向澳洲传教事业的投资。星期天晚上，他在帕拉马塔镇会堂演讲，到会的人也很多。他报道说，人们很认真地听讲，这里的人们相信这些真理，他们感到很满意，但是我不满意，我需要体力，这样才能有足够的精力应付和处理重大的事物。摆在我们面前的是何等重要的事情啊！除了星期二和星期四晚上在教堂正道外，他还访问了社区，深受当地欢迎。人们告诉他，当地一个牧师的妻子宣称，怀师母的话讲得很直截了当，他在宗教方面的经历比我们任何人都深刻，我们必须研究圣经，看这些事是否是真的。他要对帕拉马塔的基督复临安息日会牧师罗伯特·黑尔提出劝诫和指导，他安排时间读给他和他的妻子听，他们接受了这份证言，这对于他们很有益处。乘船去新西兰。2月4日安息日下午2点，怀艾伦和他的儿子威利、他的秘书艾米丽·坎贝尔以及 G.B. 斯塔尔长老和夫人登上了开往新西兰奥克兰的诺多马哈拉号轮船。他说，这是一艘漂亮的轮船，是航行在这个水域里的最快的船。他在上甲板上有一个特等舱，方便舒适。他平安地度过了这次旅程。2月8日星期三上午，他们到达奥克兰，有人把他们带到教会为他们准备好的村舍，这里家具一应俱全，很舒适。此后的12天他们一直在奥克兰的教会开会，有2个晚上他在一个剧院给坐得满满的听众演讲，大家听得很认真，他在那里总共演讲了8次。怀艾伦会见黑尔一家。黑尔的家庭在新西兰的富林信徒中已经很有名，他们的下几代也会很有名。当 S.N. 哈斯克尔在1885年末开始在奥克兰工作的时候，爱德华·黑尔 和他的妻子就成为了新西兰最早接受第三位天使信息的人。他一接受了安息日，就迫切地希望住在凯奥的父亲也听听这个消息。这样，哈斯克尔就访问了位于奥克兰以北160公里的凯奥。访问的结果使这个家庭的许多成员接受了第三天使的信息，包括黑尔的父亲。他的24个孩子中有16个已经结婚，有好几个是很有能力的，他们中许多人很有钱，影响很大。凯奥的小教堂是由黑尔家建的，教会成员中大多是黑尔家的人。现在从哈斯克尔第一次访问这里已经8年过去了，怀艾伦来到新西兰，人们力劝他访问凯奥。从奥克兰乘沿海的船到达凯奥要24个小时，中途停靠几个地方。在为3月23日内皮尔帐篷大会做准备之前，正好可以挤出两周时间访问凯奥。他们在晚上7点到达目的地万家路港，约瑟夫和梅特卡夫黑尔在那里迎接他们。他们划着小船从三英里外的凯奥过来，旅客和行李都被转移到小船上。他们开始了两个小时的旅程去凯奥。水面很平静，空气很温和，一弯新月刚刚映照出山的轮廓。怀艾伦在日记里描述了这次旅行：威利坐在船尾掌舵，他和我背靠背支撑着我，掌握着船的方向。黑尔兄弟站在船上，每个人摇着一只桨。在狭窄的通道里，船需要向左和向右转时，通过喊话和摆动的动作来指引，避开岩石和危险的地方。要是能够看得清楚的话，这一路的风景一定是很壮观的。但在夜里，我们看不到这里的景色，水平静的像一个美丽的湖泊。上岸的地方靠近约瑟夫·黑尔的后院，我们搀扶着上了岸，走进大门，再走几步就进了后走廊。我们登上台阶，走过敞开的大门，受到黑尔姐妹的欢迎。第二天一早，黑尔的父亲驾着他的马车来接他们去三英里外他的家。一路上，怀艾伦对于他所看到的简直入了迷。绝树连绵，山峰紧密相连，山顶的形状有的圆有的尖，四边又是悬崖峭壁，一座山连着一座山，山峰之后又是山峰，像一条山的链条。黑尔父亲家的位置很好，紧靠在一座高高的青山旁边，一条流淌的小溪供给纯净的水，一个枝繁叶茂的果园种着苹果、梨、桃、李子和温柏树，另外还有美丽的松树发出芳香。安息日上午，怀师母在黑尔家建的小教堂演讲，当他站在听众面前的时候，他认出了他在异象中多次见到过的面孔，他对于其中一些人的经历和态度非常熟悉。星期天的下午，他在卫斯理公会教堂给社区大约200名听众发表演讲。星期天晚上，乔治·斯塔尔在同一个教堂讲话，这样开始了在凯奥的繁忙的日子。黑尔家的一些成员还没有信奉基督，对于这些年轻人，他写道，在凯奥的一些年轻人，上帝已经召唤他们，要他们准备好在他的葡萄园里工作。我们很高兴地看到，有好几个人准备去澳洲上圣经学校。由于天气不好，船期不定，来访者在凯奥又待了一个星期。他们把这些时间安排了会议，诚挚地一家一家走访。在他们快要离开的时候，黑尔父亲最小的女儿明尼和苏珊·黑尔，一个20岁，一个14岁，分别接受了洗礼。3月16日星期四上午，来访的一行人登上了去奥克兰的轮船。 黄艾伦和斯塔尔夫妇已于星期三下午到达万家路港，这样怀师母就可以当晚在镇上的会堂发表演讲。 W.C. 怀和艾米丽·坎贝尔带着行李星期四一早赶过来，很快他们登上了克朗斯门号轮船去奥克兰。在奥克兰，他们换乘开往内皮尔的维拉纳帕号轮船。南半球第一次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帐篷大会将于3月23日星期四在那里召开。南半球第一次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帐篷大会。小城内皮尔是一个美丽的地方，这个城镇的居民区建筑在连绵起伏的高山上，可以俯瞰大海。黄艾伦、W.C. 怀和艾米丽被安排住在卡罗医生夫妇舒适的家里，这里离正在准备召开帐篷大会的地方不远。整个的会期他们都被安排居住在那里，一辆两轮马车可供怀艾伦往来于驻地和会场之间。星期天晚上安排他在皇家剧院演讲，他讲的是他最喜爱的主题，上帝的爱。听众们非常专注。此后三天是为会议做准备，扎起了两个大帐篷。几周前通知就已经发到了各个教会，但反响平平，因此搭餐厅帐篷和接待帐篷的计划就放弃了，只有几个家用帐篷搭起来了。他们指望镇上的餐馆能够提供所需要的食物。可是到了星期三，轮船和火车载着各教会的代表团过来了，比预计到会的人多了一倍，帐篷大会的策划者们面临一个小小的危机。从计划开始准备，怀艾伦就力劝人们注意，要让这第一次帐篷大会成为今后帐篷大会的样本。他一次又一次地说道，要谨慎做这些事情，都要照着在山上指示你的样式。他说，作为子民，我们由于忽视秩序和方法，已经蒙受了很大的损失。他解释道，虽然要花费时间，要有周到的考虑，要付出劳动，常常看起来我们的工作成本很大，但结果我们可以看到，以最完美的方式做一切事情是合算的。他指出，要人们到住宅区吃饭，会打乱我们的程序，浪费宝贵的时间，会出现一些偶然事件，这是应该尽力避免的。营地扩大了，增加了一些帐篷，准备了一间接待帐篷，还有一间餐厅帐篷。所提供的食品虽然很普通，但是很丰盛充足。除了先期到达的几十个人，大约有30人在餐厅帐篷就餐。在大帐篷里召开第一次会议是在星期二的晚上，这是开幕前的会议。斯蒂芬·麦卡拉发表了演讲。第一个安息日下午的会议，黄艾伦是主讲人。他在演讲快结束的时候，鼓励大家做出回应。首先，请从未信过基督的人做出回应。然后请自称是基督的追随者，但没有证据表明他已经受到基督接纳的人。回应是鼓舞人心的。一场大雨降临了，大帐篷多处漏水，但这并没有打扰听众，因为对永恒的事情的兴趣深入人心，而不会受到周围发生的事情的影响。雨在继续下，乔治·斯塔尔给人们以宝贵的指导和劝诫，会议一直延续到日落。星期天的晚上，有六个人接受了洗礼。星期一召开的是事务会议。在帐篷大会上提出的信息是很实用的，黄艾伦和牧师们一道工作。帐篷大会原定在4月15日星期三结束，但是船延期了，因此会议接着开了一天。文字布道室的会议在周末举行。怀师母留在内皮尔又待了一周，他和助手们访问附近的家庭和教会，但他大部分时间是在写作。 帐篷大会两三周后，他写信给站西街的哈门林达席，告诉他会议的成功。我们在内皮尔的会议从始至终非常成功，有几个人第一次决定信守安息日，有一些已经脱离教会的人又回来了。在新西兰过冬，内皮尔帐篷大会结束后，黄艾伦和他的一行人搬到新西兰北岛顶南边的惠灵顿，要是一个书籍存放处和主席的住宅一起就可以叫做总部的话，那么惠灵顿就是新西兰大会的总部。 MC 伊斯雷尔是主席，总部所在的这栋楼的三间房子可以给怀师母和艾米丽·坎贝尔使用。本来怀师母计划只在那里住一个月或六周，结果他在那里度过了冬天的四个月。4月18日星期二，他们搬了进去。他在他那天日记的结尾写道，现在我们的工作很繁忙，不但要准备寄往美国的邮件，在星期四就可以结束，而且要准备寄往墨尔本的邮件，每周都要寄。因为惠灵顿没有教堂，所有神职人员要驱车6英里去皮顿参加安息日仪式。新西兰的工作要取得进展有很多困难，康奈特的书和新教牧师的一致反对产生了很大的影响。丹尼尔斯长老曾召集过很好的圣会，伊斯雷尔长老在那里工作了4年，但工作没有取得进展，那里的人们似乎还在沉睡。教牧人员决心取得突破，决定租下可以坐1000人的溜冰场举行布道会议。尽管租金看起来很高，他们仍奉上帝的名勇往直前，要做一些工作。4月30日星期天下午3点，黄艾伦在那里发表节制的演讲，听众很多。他报道说，听众很有兴趣。晚上斯塔尔演讲时，听众也差不多有下午这么多。他讲的是圣经的末世，人们的兴趣被激发了，溜冰场的会议从安息日星期天一直持续了几个晚上。自从差不多2年前跨越太平洋以来，华艾伦一直在找机会写《基督的生平》这本书。现在是新西兰的冬天，6、7、8月旅行减少了，他决定在他的精力和安排都允许的情况下把这项工作推向前。他很高兴地发现传单协会存放处是一个很安静很舒适的地方，可以进行写作。母亲的焦虑。在这个时候，詹姆斯·埃德森·怀的来信没有给他母亲带来安慰。他在新西兰的时候，他在芝加哥从事印刷工作，债务缠身，这对于他来说是司空见惯的。他在一封信中说，我根本没有那么虔诚了。他曾经有一段时间虔诚地信仰上帝，从事主的工作，安息日学校，编辑赞美诗集，出版等等。现在他的信里面讲这样的话，几乎把艾伦压垮了。怀艾伦的回信写了10页，是打字机打的2倍行距，描写了他的一个梦境，讲述了一个年轻人要被回头浪卷走了，但他被一个人冒着生命的危险救了下来。这封信虽然在悲愤中写成，但也不无圣灵的赢得人心与软化人心的影响。埃德森倔强的心屈服了，恢复了原状。他的回信和此后2、3周的情况在文献里没有记录，但1893年8月10日他给母亲写信说，我完全彻底的投降了，我从来没有像现在这样享受过生活，多年来我一直生活在过度的疲劳之下，很多事情要做都挡在我的道路上，现在在主的帮助下我离开了他们，负担不再压迫着我，我没有消遣和欢乐的愿望，这些是我以前所喜爱的事情， 我现在所喜爱的是会见上帝的子民，这种感觉是我从来没有过的。对于他的未来，他宣称他要以某种方式从事教会工作。这个月末，他又写信给他的母亲说，我一直想去田纳西，在有色人种中工作，我将在春天到某个地方做这个工作。我仍然对上帝充满希望和信赖，相信他会照顾我。我已经证明了我走过的道路是一条贫穷的道路，我要走上帝的道路，我知道这将是一条完美的道路。在下一个十年，华艾伦激动地看到埃德森生动地向他报告，他在美国广袤的南国的黑人中间做拓荒工作，上帝赐福给了他。牙齿问题。怀师母的牙齿给他带来许多麻烦，有的牙齿化脓，他决定要把这些牙齿拔掉，他只留下八颗牙齿了。他写信给卡罗医生，他是一个牙医，在内皮尔的时候，怀师母在他的家里待过。怀师母问这位牙医能否来惠灵顿帮他拔牙，他们把时间定在7月5日星期三。这天晚上，他在日记中记下这个故事。卡罗姐妹那天晚上来了，是在我的家里，我是早晨在餐桌上和她见面的。她说，见到我你感到遗憾吗？我回答说，我当然很高兴见到卡罗姐妹，但不很肯定是否高兴见到作为牙医的女士卡罗医生。十点钟，我坐在椅子上，没花多长时间，八颗牙齿被拔出来了。我很高兴工作完成了，我没有退缩，没有呻吟。我请求上帝给我力量，赐我能忍受疼痛的恩典。我知道主听到了我的祈祷。牙齿被拔出来后，卡罗姐妹像颤抖的树叶一样的摇摆，她的手在抖动，她全身疼痛。他说他坐了十个钟头的车，好像病了一样。他怕他把痛苦带给怀姐妹，但是他知道他一定得完成这个手术，要顺利的完成。怀艾伦没有采取任何措施来止痛，因为他遭受过止痛药副作用的影响，于是病人变成了服务生。他把卡罗医生领到一把舒适的椅子坐下，找来一些东西给他吃。当怀师母计划未来的工作时，他知道得暂时放弃面对公众的工作。大约要等到两个月之后，卡罗医生才能给他装上一副新牙。他继续写作。决心迎娶新西兰。对惠灵顿，对整个新西兰，怀艾伦几乎是绝望的哭泣。上帝有子民在这个地方，但我们怎样才能接近他们？在写给美国教会的信中，他描述了想努力通过布道取得成功的困难。在惠灵顿没有教堂，富林信徒在伊斯雷尔长老家里聚会，人们对于到会堂开会不感兴趣。教牧人员尽一切努力想让人们出来，他们发通知，发传单，发小册子。教牧人员从这家到那家，在土地上撒播种子，但是到目前为止还没有结出果实。到目前为止，除了在几个地方之外，几乎所有通常使用的接近人群的方式都失败了。在吉斯伯恩采用一种新的方式，教牧人员小组在一起商量，决定采用一种新的方式引起民众的注意。在写给他儿子 W.C. 怀和侄女阿德尔沃林的信中，怀艾伦描述了所发生的事情。我们想要用一种新方式取得突破，我们要把星期天下午的仪式在露天举行。我们不知道结果会怎么样。威尔松弟兄和阿尔弗雷德·维德弟兄得到了邮局后面的围场的使用权，那里有一棵大柳树，在树下设了一个讲台，风琴和讲坛摆在上面。院子里有些木材可以当凳子坐，这里可免费使用。 有很多没有靠背的椅子，还有十几把从教会搬来的有靠背的椅子。气候宜人，我们召开了一次很好的会议。吉斯伯恩的市长和一些一流人士出席了会议。我讲了节制的问题，这是这里现存的一个问题。有数百人出来听，秩序极好。母亲们和许多小孩都来参加了。你会以为小孩吃了安眠药，因为他们没有发出一点哭声。我的声音，围场里的每个人都听得到。有一些听众对于这件事情很热心，市长、警察和其他几个人说，到目前为止，这是他们听到过的最好的福音节制的演讲。我们宣告这是一个成功，并决定下个星期天下午再举行同样的会议。他们在下一个星期天的下午又举行了一次这样的会议，又取得了决定性的成功。黄艾伦解释说，我们了解到一件事，那就是我们把人们聚集在露天，就不会有人打瞌睡。我们的会议就好像在会议室里举行一样，井然有序。一个教会成员宣称，这对我们的人们是一次最好的广告宣传。吉斯伯恩的人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广告，像花岗岩墙壁一样的歧视被打破了。从此以后，在教堂和皇家剧场举行的集会都有很多人参加，最终他们亲眼目睹了突破。惠灵顿帐篷大会最后决定要召开新西兰帐篷大会，时间定在1893年11月23日，地点为北岛南端的惠灵顿，而不是在岛的顶北边的奥克兰。总会主席欧·A·奥尔森长老将从非洲赶过来参加。拆会的双桅杆帆船彼得·克恩号将到达港口。同样重要的是，这也被认为是在这个非常困难的地方推进步道取得突破的适当时机。11月20日星期一，华艾伦和埃米丽一道在晚上10点到达惠灵顿。W.C. 怀到火车站迎接他们，赶往租的房子里。两个新帐篷，一大一小，已经从澳洲运过来，并在一块干燥的高地上搭起来了。这个地方是一个美丽的栅栏围场，步行到惠灵顿城里很近。教会成员和其他人屏住呼吸，注视着会议的进展。惠灵顿以猛烈的风而闻名，在不久前，马戏团的一顶帐篷被疾风撕成碎片。教会领袖完全了解这个危险性。怀师母写道，我们最虔诚地祈祷这次帐篷大会得到上帝的支持，风和泉源都在他的手中，在他的掌控之下。上帝确实用他的手保护了帐篷大会。写给《圣经回声》的一个早期报道描述了这件事。每一项措施都到位了，该注意的都注意到了，进行了便利而恰当的安排。帐篷搭在街道上，大帐篷可以容纳大约600人。O.A. 奥尔森在会议开幕的这一天到达，他变成了主要的和非常受欢迎的讲者。彼得·克恩号留在港口，他的船长和船员都成为了会议的助手。船上的医学传教士 M.G. 凯洛格医生也被吸引进来，他每天讲解健康问题和基督徒的节制。据报道，这成为这次会议最生动有趣的特点之一。从会议一开始，华艾伦就经常出席在讲台上，几乎每天发表演说。安息日下午是他讲道，星期天是他的66岁生日，下午他又发表了演说。当他很自如地讲述，我们的本色上面铭刻着上帝的诫命和耶稣真道。他在报道听众的反应时写道，我告诉他们，我们是基督复临安息日会，因为这个名字把我们与其他教派区别开来。所有的人都怀着很大的兴趣听着。